老底家第五号。
最后三个，理想情况下，七个教会和七印应被理解为平行的象征，代表同一历史的内外两条线。还需注意的是，当考察最后三个教会和最后三印时，代表渐进历史的那条历史线并非这些象征的主要主题。当把教会置于平行历史的语境中应用时，历史的推进是其象征中的关键要素。但当把最后三个教会和最后三印作为独立的象征来看待时，情况并非如此。
作为象征，最后三个教会讲的是三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由各个教会所代表的三类敬拜者之间互动的动态。最后三个印表明上帝的子民由摩西和以利亚所代表，以利亚代表那144,000人，摩西代表已经死去的一人。
他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所持守的见证而被杀之人的灵魂，他们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为我们的血伸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直到他们同作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将像他们一样被杀的人数满足了。他揭开第六印的时候，看哪，有大地震，日头变黑像毛布，月亮变得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在地上，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就落下未熟的果子，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各山岭和海岛都从本位挪开，地上的君王、臣宰、富户、将军、壮士以及一切为奴的和自由的都藏在山洞和山岩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那坐在宝座者的面目，并躲避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启示录6:17。
怀特姐妹告诉我们，第五印所涉及的是将来的一段时期。第五印的经文在询问上帝何时会因教廷在中世纪的黑暗时期杀害了上帝的子民而对其施行审判。答案是在末后的日子，上帝将因他们所犯下的杀害而审判教廷，并且也要为另一群将在星期日法危机期间被教廷杀害的殉道者施行审判。
当他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启示录6:41，这里呈现给约翰的景象并非现实，而是在未来某个时期将会发生的事。手稿发布第20卷第197页。
启示也证实，祭坛底下那些渴望知道上帝何时要审判教皇制度的灵魂，与启示录18章中那位使全地因其荣耀而发光的天使的两个声音相联系。
当第五印被揭开时，启示者约翰在异象中看见，在坛下有那一群为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而被杀的人。此后就出现了启示录第18章所描述的景象，那些忠心而真实的人被从巴比伦中呼召出来，引用启示录18:1-5，手稿发布集第20卷第14页。
在启示录第18章中，天主教所受的审判是加倍的，因为在那里，那时，他不仅要为他将在末后的日子所谋杀的人而受罚，也要为教皇统治的黑暗时代中被谋杀的人而受罚。
我又听见另有声音从天上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他出来，免得你们有分于他的罪，也免受他的灾殃，因为他的罪恶已经达到天上，神也纪念了他的不义。他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报应他，要照着他所行的加倍报应他，他所斟满的那杯也要加倍的斟给他。启示录18:4-6。
第六印提供了圣经中关于在七大灾期间紧接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将要发生的事件的经典描绘之一。他以启示录第7章的引言作结，而该引言回答了第六印最后一节所提出的问题，谁能站得住呢？在那场将于七大灾降临时告终的星期日法令危机中，有两等人将作为上帝的旌旗站立。这两等人分别是由以利亚所代表的144,000人，以及由摩西所代表的大批人群。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象征，先前已被认定为在世界末了站立的那些人，因为他们二人曾在变相山上与基督一同站立。 黑暗时代里受教皇权迫害而殉道的第一批人被赐予白衣，而他们被告知要等候，
直到人数满足的那第二批人，就是同样穿着白衣的大批人群。第五印与第六印并非在提供与第五、第六个教会平行的历史，乃是为那在末后的日子里作为主的旌旗而站立的两组人做见证。这两组人就是宣告启示录第十八章中两个声音之信息的人。随后所宣告的信息伴随着圣灵的浇灌，正如五旬节的历史以及复临运动之初的午夜呼声的历史所预表的那样。
与第三位天使信息联合宣讲的那位天使将以他的荣耀照亮全地，这里预言了一项范围遍及全球、具有空前大能的工作。1840至1844年的复临运动是上帝大能荣耀的彰显。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被传到了世界上每一个传教站，并且在一些国家出现了自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在任何地方所见过最为高涨的宗教热情。但这些都将被第三位天使最后警告之下的强大运动所超越。
这项工作将与五旬节那日的作为相似，正如在福音开端因圣灵的浇灌赐下鲜雨，使宝贵的种子发芽生长，照样在其结束时将赐下厚雨，使庄稼成熟。我们就必认识，只要我们继续追求认识主，他出现必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如雨一般，如降在大地上的厚雨和鲜雨。何西阿书六三，西安的子民哪，你们要欢喜，在你们的神耶和华里快乐，因为他合宜的赐给你们鲜雨，并且他必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鲜雨和厚雨。约珥书二咒二十三，在末后的日子，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使徒行传二章符二十一。
福音的大功并不会以比其开端更少的神能彰显而告终，在福音开端前雨的倾降中应验的预言，必将在其结束时的后雨中再次应验。这就是使徒彼得所盼望的复兴的时候。他曾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好叫那复兴的时候从主面前来到，他也必差遣耶稣。使徒行传三十九二十。善恶之争第六百一十一页。
在第六印提出的问题引出启示录第七章所预表的以利亚和摩西之后，第七印被开启，并描述圣灵的浇灌临到那两大群体。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描述中有半小时的寂静。第七印开启所象征的晚雨的浇灌包含一段寂静的时期。
他解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静默约半小时。我看见那七位站在神面前的天使，赐给他们七只号角，又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到祭坛前站立，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连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升到神面前，天使把香炉省满祭坛上的火，投在地上，就有声音、雷轰、闪电和地震。启示录八一到五。
正如善恶之争中的那段刚刚指出的，当那位大能的天使降临并以他的荣耀照亮全地时，晚雨就开始倾降。晚雨开始于2001年9月11日，当纽约市的宏伟建筑被推倒之时。
现在有人传言说我宣称纽约将被海啸席卷吗？我从未这样说过。我曾说过，当我看着那里一座座高大的建筑一层又一层的建起时，当主兴起要大大震动这地的时候，将要发生多么可怕的景象啊！那时启示录十八一到三的话就要应验了。启示录第十八章整章都是对将要临到地上的事的警告，但关于纽约将要发生什么，我并没有特别的亮光。我只知道有一天那里的高大建筑将因上帝大能的翻转与翻覆而倾倒。按着赐给我的亮光，我知道毁灭正在临到世界。主只要一句话，他大能的一处，这些庞大的建筑就会倒塌。将要发生的景象，其可怕程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Review and Herald 1906年7月5日。
在2001年9月11日，晚雨开始降下，那场雨的浇灌临到由以利亚和摩西所代表的人，并且包含一段静默的时期。关于摩西和以利亚的一段静默时期也见于启示录第十一章，在那里摩西和以利亚那两位使世界受折磨的先知在街上被杀害，但三天半之后他们从何烈山的洞里出来升到天上。 在晚雨的历史中，由那两位使者所代表的信息被杀，被扔在街上，但在他们复活之前，他并未被埋葬。这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如今正在解封的主要真理之一。
最后三印指出神的子民的幕后运动，这一运动由以利亚和摩西所代表。那场运动死去又复活，这是一场运动，因为复灵运动起初就是一场运动，并一直持续到1863年。在那一年，他们搁置了威廉·米勒被引导而认识的第一条真理。1863年，这场运动结束了，因为在那一年，他们在法律上成为了一个教会。阿尔法和俄梅加坚持认为，如果他使他的渔民以一场运动起步，他也必以一场运动将其结束。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对七个教会和七印的概述。在最后三印中，我们看到得赎之人分为两类，由摩西和以利亚所代表。这些印都见证了启示录第十八章的大能天使。当他在2001年9月11日降临时，两类得赎之人进入一个进化过程。这个过程旨在显明并分开复临运动末期群体内部的两类敬拜者。这一切早在复临运动开端的运动中已有预表。但以理指出，其中一类他称为恶人，不能明白知识的加增，唯有智慧人能明白。马太告诉我们，缺乏对已开启之知识的理解者被称为愚拙的童女。聪明的童女在午夜的危机中表明他们明白并拥有那加增的知识。聪明的与愚拙的分别由菲拉铁菲教会和老底嘉教会所代表。老底嘉中那些恶的愚拙的童女将被主从口中吐出，而智慧人则在额上得着神的名或他的品格。如果第六个教会菲拉铁菲代表智慧人，为什么第七个教会老底嘉却代表恶人呢？若是这样，顺序岂不是乱了，不是吗？当然，答案由阿尔法与俄梅加来解决。
在神所称为他子民的第一个民族，即古代以色列的起初，摩西预表了改子民末期的基督。
因为摩西的确曾对列祖说，主你们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为你们兴起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都要听从他。凡不听从那先知的人，必从民中除灭。使徒行传三二十二二十三。
在上帝所命名的第一班子民的末期，施洗约翰就是那位以利亚使者，为基督第一次降临预备道路。随后耶稣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之后在天上圣所的圣所开始他的大祭司工作。在上帝所命名的第二班子民，现代以色列的初期，威廉米勒就是那位以利亚使者，为基督的第二次降临预备道路。随后耶稣忽然进入至圣所开始审判。在上帝所命名的第二班子民的末期，最后的一位以利亚使者为基督预备道路，使他开始活人审判的时期，完成他作为天上大祭司的工作，并迎来他的再临。
威廉·米勒不仅象征着使者，也象征着他所参与的运动。
战战兢兢的威廉·米勒开始向人们阐明上帝的国的奥秘，带领他的听众沿着诸般预言一路走向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他每一次努力都使他更得力量，正如施洗约翰宣告耶稣第一次降临并为他的到来预备道路，同样威廉·米勒和与他一同加入的人宣告了上帝之子的第二次降临。成千上万的人被引导接受威廉·米勒所宣讲的真理，并且上帝的仆人被兴起以以利亚的灵和能力来宣讲这信息。 Early Writings 2296-230-233。
在古代以色列的起初，上帝呼召了摩西，他在埃及受了40年被败坏的教育，要从他性格中除去埃及的影响，就需要在旷野生活40年。出生40年后，他明白自己被拣选要带领上帝的子民出埃及，便凭人的力量杀了那埃及人。又过40年，在燃烧的荆棘前，他违抗上帝的呼召，最终虽接受了呼召，他仍忽视给儿子行割礼的命令，直到遭到死亡的威胁。在应许之地的边界，他悖逆，第二次击打磐石。在古代以色列的开端，摩西具有老底嘉人的品格特征，尽管如此，他仍成就了他崇高而神圣的呼召，其中包括在古代以色列末期对基督的预表。
基督与那些吹毛求疵的犹太人或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却不是的人较量，体现了非拉铁非人的品格。在古代以色列的开始，摩西代表着一个需要金子、眼药膏和白衣的老底家人。在末期，基督是非拉铁非人。
在复临运动之初，威廉·米勒由撒迪纳少数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人所代表，他可被视为非拉铁非人，与他相关的那场运动也是如此。到复临运动的末期，1989年认出终结之时的那场运动，与摩西一样，同样是老底家世的。米勒派运动预表了 Future for America 的运动，但有一个预言性的限定。第一次的运动是在非拉铁非时期由非拉铁非人所应验，而最后的运动则是在老底家时期由老底家人所应验。
自1989年以来，对于这个运动的先知性历史，我所见证的比与美国的未来历史有关的任何其他人都多。我作证，我本人自1989年起一路行来，乃是一名名副其实的老底家式复临信徒。沿着那条道路，有许多人可以支持我的见证。我也能确证，与该运动相关的人在复临运动的末期同样是名副其实的老底家式复临信徒。第一班有名分的子民以老底家起头，转为非拉铁非，并以非拉铁非告终。第二班有名分的子民以非拉铁非起头，以老底家告终，而这老底家被呼召成为非拉铁非，这就是阿尔法与欧米茄的标志。
尽管那位领袖及与他联合的人处于悲惨可怜的属灵盲目之中，上帝仍然指引并掌管着自1989年至今所展开的预言路标。尽管那位领袖及与他联合的人在属灵上赤身露体且贫穷，上帝仍然在引导他认为应当解封的那些真理的解封工作。在他那从不与他的真理分离的怜悯中，他设计了一个进化过程，使一个老底家人可以死去，随后复活成为一个非拉铁非人。这样的死与复活由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作者所预表，他们二人都象征性的被杀又复活。约翰从被投入沸腾油锅而死的境地中复活，但以理则从饥饿狮子的坑中复活。因此，这两本书其实是一书，作为当下正在被解封的信息的一部分，强调了死亡与复活这一象征。
随着长安审判幕后的日子中的那场运动，以米勒派运动为预表，临近时代的终结，神安排这位领袖和这场运动被杀，随后复活。在七个教会的语境中，老底家在2020年7月18日被杀，并将在江临的星期日法令之前复活为非拉铁非。这个复活的运动属于七个教会，却要成为第八个。这个运动是第八个，就是出自那七个的。
这一预言的奥秘在启示录中有多处见证支持，然而迄今未被认识。在这个时期，我们正进入受像的考验。怀艾伦姐妹告诉我们，这是在星期日法令之前的考验。到了星期日法令之时，上帝的印记要印在那段历史中的非拉铁非信徒身上，但在恩典之门关闭之前，他们必须通过临到的受像的考验。
主清楚地向我显明，恩典时期结束之前，受的像将被立起，因为它将成为上帝子民的大考验，借此他们的永恒命运将被决定。你的立场自相矛盾，杂乱无章，以致很少人会受迷惑。在启示录第十三章中，这一主题被清楚地呈现，引述启示录13:11-17，这是上帝的子民在受印之前必须经历的考验。凡是通过遵守他的律法并拒绝接受伪安息日而证明对上帝忠诚的人，都会归在主上帝耶和华的旗下，并领受永生上帝的印记。那些放弃源自天上的真理而接受星期日安息日的人，将会受受的印记。Manuscript Releases 15卷第15页。
在当下的历史阶段，先前被认定为共和主义和新教的两角已经变为民主政体与被盗的新教。当天这两角完全联合时，他们就形成一个权势，一个角。同一时期，上帝将显明并兴起真正的新教之角，以警告人防备受像。这两角彼此并行，直到美国不再是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
启示录第17章指出，龙、联合国、兽、教皇权势和
和假先知美国的三重联合，就是那第八个头的权势，且是属那七个头的。那七个头就是圣经预言中的诸国，自巴比伦始，继之马代波斯、希腊，随后是异教罗马。第五个国度是教皇罗马，他按着预言在1798年受了致命的伤。在那历史时刻，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国度美国登上宝座，直到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被推翻。
届时，联合国将被那股强迫全世界的势力所逼，树立一个兽像。那时，第六个王国也已经受了致命的伤，但美国随后将迫使全世界接受其对联合国的领导权，并要求他们也接受教皇的道德权威，以统辖这三重联盟。
他因着在兽面前得以施行的那些神迹，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又对住在地上的人说，要为那曾受过刀伤却仍活着的兽造一个像，并且他得了权柄，使兽像有生气，能说话，并且使凡不敬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启示录13:14。
在末世中对兽的像的唯一定义是，它代表教会、教皇权与国家、联合国由美国控制另外九位王的结合。耶喜别是教皇权，亚哈是美国，他是北方十个支派的王。
当美国因星期日法令而倒下时，自1798年以来被遗忘的推罗教皇权被记起，他开始唱起诱惑人的歌谣。由于在艾伦·怀特的著作中被称为国家毁灭的金融崩溃，美国被迫把全世界联合起来，应对那使个人的手都与他相敌的圣经中的权势。那股权势就是伊斯兰教，由伊斯兰的先祖以实玛利所代表。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看哪，你怀了孕，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将是一个野性的人，他的手要攻击众人，众人的手也要攻击他，他要住在他众弟兄的面前。创世纪16:11-12。
美国与另外九位王结成联盟，并居于领导地位，但这只会持续很短的时间。随后他将坚持让教皇势力成为这一切的首脑，正如耶喜别控制亚哈一样。
于是龙、兽与假先知的三重联盟一同进军哈米吉多顿。数字八象征复活，而在预言中被指出曾受致命伤的国度是第五个国度，教皇权势。当教皇权势复活时，他就成为第八个国度，并被授予对这三重联盟的控制权。而这第八个国度正是那七个国度中被认定曾受致命伤的那个头。不过启示也指出，那致命伤将得医治。
当我们临近最后的危机之时，在主所使用的器皿之间保持和谐与合一至关重要。世界充满风暴、战争和纷争，然而在一个元首之下，教皇的权势之下，人们将联合起来，在他见证人的身上反对上帝。这种联合由那大叛教者所巩固，他在设法联合他的代理人同真理征战的同时，也会致力于分化并驱散真理的拥护者。嫉妒、恶意的猜测、恶言中伤都是他所煽动，为要造成不和与纷争。正言第七卷第121。
那时第五王国、第六王国和第七王国都已失去了各自的王国，因此他们各自的王国一同复活，合并为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王国，以仿冒神格的三重构成。
这个以两只羊羔样的角开始，并以一只说话如龙的角结束的第六个王国，具有教皇权的预言特征，因为它成为了兽的像。那属七者之中的复起的第八个王国，首要所指的就是这只兽，教皇权。然而，尽管最直接应验第八乃属七者，这一预言之谜的是教皇权，美国却塑造出教皇制度的像，因此在预言上显出与教皇权相同的特征。
美国始于1798年，那时按照以赛亚书23章，推罗及教皇权将被人遗忘，直到第六个王国的终结。对于处于复临运动开端的米勒派而言，1798年是末时。到1844年春天，米勒派的复临运动已经披上了新教的旗号，而这与代表美国政府的共和政体之角并行。这两只角长在同一只兽身上， 因此他们在历史中一同前行。富林运动的开始与结束与共和政体之脚并行，从1798年起，直到新教徒拒绝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这段历史是上帝建立那只新教之脚的时期。他是借着一个考验的过程这样做的，正如他对共和政体之脚所做的一样。关于这两只并行的脚还有很多可说，但此刻不赘述。
共和党的脚与北道的新教行淫，并非与真正的新教之脚行淫，因为真正的那只脚是羔羊的心腹，它是童女。自从1989年的末时以来，已经有七位总统，其中第六位总统正是在富林运动末时的那一场运动也受致命伤的同一年受了致命伤。自1989年末时以来的第八位总统将是那位曾受致命伤而得医治的人，他必须是那七位中的一位。同时在2020年，当第六位总统受了他的致命伤时，现今承接新教的衣钵的那只脚也被杀了。正如天主教的兽一样，也如被盗新教的兽像一样，真正的新教之脚也是如此。新教的脚被描绘为第六间教会，它成为第八，却仍属那七个之中。
当你检验这些主张时，请记住，就在恩典期结束之前被解封的信息，必定会在以起初说明终局的语境中呈现。那信息将以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来呈现，即将圣经历史与世界历史相对应，以辨识世界的终结。那信息从地上兴起，
诚实要从地而生，公义要从天上垂看。是的，耶和华必赐下美善，我们的地也必有出产。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并使我们行在他脚中所行的道路上。诗篇85:11-13。
并非仅仅是经文中的地被认定为土地，诗篇中的这段经文不仅把土地认作启示录第十三章的地之兽，还指出真理从地里涌出。
1798年，新大陆上哪一个国家正在崛起为强权，展现出力量与伟大的前景，并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对这一象征的应用不容置疑。只有一个国家，而且仅此一个，符合这预言的条件。它无可置疑地指向美利坚合众国。演说家和历史学家在描述这个国家的兴起与发展时，一再不自觉地采用了那位神圣作者的思想，几乎连用词都一模一样。有人看见那兽从地里上来，而据译者所言，此处所译为上来的词，字面意思是像植物一样生长或萌芽。大争论440。
美国就是那只从地里上来的地兽。所以当你检验这些文章中的主张时，启示指出这信息将以实显中为基础，被置于一条又一条的历史线索之中，并且它必须来自美国的声音。美国境内当然也有虚假的声音，但按照并依据神话语的权威，凡位于美国之外或起源于美国之外的任何使者或事工都是假光。富林运动起源于美国，借着一位人的声音，并由一个在美国建立的运动展开。耶稣用一件事的起初来说明他的结局。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